家好，我们是
犯罪阁楼，
我是涵涵，
我是甜甜。这是一个专门讲述德语系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案件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一同在阁楼讨论。
欢迎收听第五季。嗨，大家好，我是涵涵。
嗨，我是甜甜。
今天这一集呢，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案件，但也是大家最有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不知道阁友们有没有用过交友软体？像涵涵自己就用过 Tinder， 在上面就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想约炮的啊，想发展长期关系的啊，都有。前男友也是在上面认识的，还有认识了一个在台湾算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到现在都维持很亲密的朋友关系。认识闺蜜这一段比较离题啦，但是闺友们想知道的话可以私讯我问细节哈。用交友软体去认识同性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不知道甜甜用过交友软体吗？
完全没用过。
什么？是不是因为太早结婚了？
可能是，但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完全没有想要交男朋友，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还蛮好的，所以完全都没有使用以外，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那种比较会参加活动或是自己玩的那种人，所以我反而是比较喜欢现场去认识人，而不是透过交友软体。
通常这个在大学或是硕士，就在学生的时候我觉得都还可以，因为后来我会用交友软体就是在我在台湾工作那一年所以才用，因为你能接触的人实在太有限了，对啊。然后我们办公室都是女生，也没有什么办公室恋情，然后我是在学校工作，所以剩下的就是学生，那时候就觉得生活比较局限，所以才又开始用。我相信也蛮多人在出社会之后会遇到这种状况啊，因为毕竟工作就占了大部分时间。今天呢，我们就要讲一些用交友软体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就用交友软体就是希望像我讲的扩展交友圈嘛，因为现在也很多是那种有活动的交友，不是一对一的那种，甚至是找到人生的另外一半。但有没有想过这种寻找另外一半的过程中，用交友软体会让寻找爱情变成一场约会诈骗，甚至是一个破产的陷阱？这一集就让我们来讲在奥地利发生的两件爱情大骗局。那我这里就先假设大家都没有用过交友软体，来先简介一下怎么用。就以这个案件使用 Tinder 为例，首先呢，你要先创一个个人的账户，写自己的名字，就是昵称呢。通常大家都写昵称啊，尤其是英文名字什么的。然后性别、年龄、兴趣，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还要上传几张照片，通常都会是自己美美的照片，自拍照或是人跟风景照片。虽然我也是有看过很奇怪的照片啊。接着呢，就是要设定自己是想要和女生或是男生交友，或是两个都可以选。像我之前认识好闺蜜的时候，我就是两个都选。一切设定好之后，就是可以开始配对啦。如果喜欢的话就右滑 like， 不喜欢的话就往左滑。而且除了这样之外，你是可以去买增加每天可以滑的额度，因为你其实滑一滑是会滑完的，甚至还可以看到就是右滑你的人，还有可以滑什么 super like， 就是你超级喜欢这个人，那个人在看到你的时候他又知道你滑了他 super like， 也许这会增加配对的成功率。因为它都会设定你的位置以外，大概好像最多就是20公里，可能在台湾你很难去配对到不同城市的人，可是如果你氪金的话，你就可以配对到甚至不同国家的人，所以氪金其实很做很多事情。接下来我讲这两个骗局，他们就是很一般的一般人在很普通的生活之中用了Tinder遇到的事情。先讲第一个案例，就像一般想寻找另外一半的人一样，39岁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Karina M 也希望能在 Tinder 上遇到对的人，所以她在2020的2月其中一天， Karina 就滑着 Tinder， 滑着滑着滑着就看到一个相貌还不错年纪38岁的男人，名字叫 Sasha V， Sasha V 也是来自上奥地利州的 Wales。这个男人在照片里面就是穿着那种西装笔挺，于是 Karina 就又滑了 like， 没想到过不了一分钟他们就配对成功了。这个男人马上就在Tinder上私讯了 Karina， 他们在当天就见面了。 莎莎和卡琳娜说，他是一个很忙碌的商人和餐厅的老板，他的资产有百万欧元。莎莎还说，他打算买下他们当天见面那间餐厅，所以他当天其实除了约卡琳娜见面之外，他是去现场敞刊的。吃完饭之后，他们还一直在 Wells 的市中心散步了很久。 Sasha 的行为看起来完全很正常，初次见面也非常讨人喜欢，也很友善有礼貌，感觉乐于助人。于是经过第一次见面后，他们两个就开始经常见面，甚至没日没夜的讲电话传讯息，感情升温迅速，很快就在一起了。Karina 是一个单亲妈妈，她没有什么学历，所以她平常的工作就是一些基层的劳务工作，然后用微薄的薪水供养自己的两个孩子。因此和 Sasha 的相遇改变了她每天的生活氛围，甚至每天的生活的 routine。 Sasha 每天的甜言蜜语轰炸，三餐问候，都让 Karina 相信她是寻寻觅觅已久的那个对的人。大约在一个月之后， Sasha 和 Karina 说他需要3750欧元去税务局缴罚金。会有这笔罚金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个合伙人的错，并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只是担心自己如果不赶快缴这笔罚款的话，可能会进监狱。 Sasha 当下也答应 Karina， 等下个月的营业额入账之后，他马上就会偿还，甚至和 Karina 签了一份借款协议。但让 Karina 没想到的是， Sasha 之后的借钱要求越来越频繁，金额也越来越高，几乎每个月都向他借钱。 Karina 最后甚至把之前继承财产50000欧元借给了 Sasha， 还向朋友和亲戚借了钱，并申请了其他的贷款，都是为了借钱给他。这种不断索要金钱的态度引起了 Karina 的怀疑，但 Sasha 把很多真实的故事和谎言混合在一起，编造一个个故事，让 Karina 相信他只是暂时没有办法还钱。他故事就越编越大胆，他甚至谎称说自己得 COVID， 在医院要待4个月，所以他拿不到钱等等。就是这样子， Sasha 一次又一次的利用 Karina 对他的感情，不断地向 Karina 施压，要 Karina 想办法筹钱给他。 Sasha 甚至多次通过 email 和银行的对账单安抚 Karina 说他已经汇钱了，但因为 Karina 银行的问题，所以 Karina 才没有收到钱，不是他的问题。那 Sasha 一直也说要 Karina 就自己去银行去解决问题，但事实是 Sasha 从来就没有转钱给 Karina。 他们开始因为金钱事情争吵，因为 Sasha 就一直坚持不是他的错，是 Karina 太惊慌太情绪化，然后不自己去银行解决问题，才让事情变成这样。于是 Sasha 开始做一些行动去控制 Karina 的情绪，开始对她忽冷忽热。当 Karina 质疑她的时候， Sasha 就会说，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们可以分手啊，这样子的话我就失去了爱情和人生的意义了，就会用这种情绪勒索的话去绑住 Karina。 2021年5月，一位来自卢森堡的女士 Sandrina 从 FB 私讯了 Karina， 她以为 Karina 是 Sasha 的表妹，还问 Karina 是不是愿意帮助 Sasha。Karina 看了讯息之后整个一头雾水，于是回信询问这位 Sadrina， 你是谁啊？没想到 Sadrina 说，哦，我是 Sasha 的女朋友啊。噔噔，这场骗局就在这个瞬间崩解了。那这位 Sadrina 是谁呢？ Sadrina 出生于卢森堡，她在赌场工作。Sasha 当时遇到他的时候骗他说他家人突然过世，但是他所有的资金都投在事业里，所以没有钱办丧礼。于是 Sasha 就向 Sadrina 借了24000欧元用来办所谓的丧礼。但是当这一切的骗局被揭开之后，这两个女人就便开始联手引导这个爱情骗子落入他们的陷阱。 Sadrina 先是在 Sasha 家里面安装了窃听器，并开始监听 Sasha。Karina 则是向警局举报了 Sasha 的诈欺。由于 Karina 的举报，警方马上就对 Sasha 进行了调查，但是他们要求这两位女士先静观其变，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露出马脚。2021年8月，当 Sasha 又联络 Karina 开车到她家，要求她上车并且要开车离开的时候， Karina 的女儿就报警了。因为 Karina 之前就和女儿讲好，只要 Sasha 过来，他上车离开之后就要马上打电话通知警察，警察拦下他们的车， Sasha 就被捕了。这一切都这样结束了， Karina 觉得很不可思议，他竟然跟这个诈骗犯交往了快1年半。那 Sasha 他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他基本都是认罪的， 警方调查之后，最后发现他有更多的受害者，一个是来自另一个塔蒂安娜，被骗了50,000欧元，另外一个是来自德国的玛利亚，她被骗了3900欧元。 Sasha 甚至还以投资的名义欺骗了两名男子，一个是来自德国的 Thomas Day， 另外一个是来自卢森堡的米海尔。 Sasha 是怎么认识这两个男生的呢？ Sasha 是在五星级饭店认识这两个人的，那他住饭店的钱其实都来自 Karina。 Sasha 跟 Thomas 还有 Mikhail 说他要在奥地利的某某城市开星巴克，邀请他们投资，因此呢从他们身上诈骗了165,000欧元。但是我觉得这两位应该也是完全对投资没有概念，因为在奥地利投资星巴克是我听过最蠢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奥地利有自己的咖啡文化，星巴克只有在维也纳有5间，萨尔斯堡有1间，其他地方有开过但是都倒了，也开不太起来，只有有观光客的维也纳跟萨尔斯堡开得起来而已。警方后来厘出了 Sasha 的犯案手段，他的手法每次都是一样的，他会先假装自己是酒吧餐厅的老板或是富有的投资经理，但是需要暂时的财务帮助。他会说因为税务局没收了他的钱，或是他收到税务局的罚款，然后运用爱情的压力或者是投资的骗局，骗取这些受害者的身家财产。从2019年5月到2021年7月，他从女性和男性的口袋中总共骗走了59万欧元，这使他成为奥地利最成功也是最无耻的爱情骗子之一。Karina 在这次的诈骗之后，他接受了电视台的访问，他总共损失了数万欧元，然后经济上几乎破产，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钱，收入也不高，精神上也是精疲力尽。 Karina 说 Sasha 甚至不知道他到底对我做什么，我甚至没有钱买食物了，我感觉到非常糟糕也非常羞耻，我的孩子的生活也不太好，我觉得很绝望。 Karina 甚至会想说 Sasha 说的那些爱，说的那些情话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成分。2022年4月初 Sasha 出庭解释说他不是故意要诈骗，只是他沉迷于赌博，每天都去赌场，所以没办法停下来，已经欠下将近100万欧元的赌债。Sasha 形容他自己到赌场后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因此为了还赌债和继续赌博，他受到 Netflix 影集里面的 Tinder Swindler 诈骗犯的启发，决定这次用爱情诈骗的手法去骗取金额，然后让他可以继续赌钱还有还债。不过法官不相信 Sasha 的说法，他有两次因为诈欺罪被定罪。其实2019年他在遇到 Karina 不久之前才刚出狱，然后又犯下案件，最后 Sasha 被判处5年的监禁。他曾经提出过上诉但没有成功，而由于 Sasha 的银行户头也完全没有钱，所以这些受害者钱也拿不回来了。当 Sasha 再度出狱之后，大家觉得他还会再犯案吗？接下来第二个案子算是一个亲身经历，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位记者，所以他出来自己说他的故事。这一段我就想要用第一人称来说，那以陈述当时被害人的那种感觉。大家好，我是 Bettina， 我是 Dear Stand 的记者。现在是星期六晚上，我现在状况其实蛮糟糕的。在春天要来临之前，我刚离婚。那下班之后，我的行事历就只有写着去酒吧。我很享受在酒吧里面的音乐，我很喜欢在里面尽情的跳舞和男人调情，最后就是喝醉酒回家。这就是我每天的计划。后来疫情开始了，奥地利实施了第一次的封城，我就突然被锁在家里了。这种恐惧的心情让我觉得春天带来的愉悦的心情完全没有了。我和沙发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整天只知道躺在沙发上。唉，该怎么办呢？后来有一个朋友说服我在 Tinder 上创账号。好吧，好像也听过这个交友软体，那我就试试吧。我创了账号，精心挑选几张美照上传，开始我第一次的交友软体体验。整个过程中我向左滑了很多次，啊谢谢，不 no no no， 但偶尔也会向右滑几次，哦你好 like like。 我就这样子躺在沙发上，配着洋芋片和可乐，向左滑向右滑向左滑向右滑，这样持续好几天。然后一个人出现了，他是49岁的 David。 在照片里他看起来很英俊，他的五官也很迷人，也很引人注目。我马上往右滑 like， 噔噔 match。 在那个当下，我瞬间像回到青春期一样，内心小鹿乱撞。 我和 Darby 很快就开始交谈。后来我知道 Darby 他是一个单亲父亲，然后在师幼平台工作，平常小孩子都交给爸妈照顾，这让我觉得好有趣耶，师幼平台耶，我从来没有认识任何在石油平台工作的人。于是我花了一点时间研究石油平台是什么，毕竟我是记者嘛，查到这份工作其实人家都说是什么梦想的职业。 Darby 他在写给我的文字讯息里面都是用一些非常迷人的语句，他对我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就这样子我们聊着聊着聊着，一个晚上就这样快速的过去了。未来几天我们也是这样持续的聊着， Darby 总是可以很频繁的回复我讯息，他会称赞我，然后他也觉得很信任我，也很关心我。譬如说他会问我早餐吃了没，我说我不吃早餐，他就说啊，你应该吃早餐，早餐很重要哦。Darby 真的很贴心耶。有一天他告诉我，当他和他的妻子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妻子难产，两个人都没活下来。哦天哪，我听完后整个呼吸都静止了，怎么有这么可怜的男人。现在我只想把 Darby 抱在怀里，但可惜他离我好远了。接下来我们从听得切换到另外一个通讯软体，因为比较方便。 Darby 在那里使用的个人资料图片看起来就是一个石油公司的标志。我 Google 了那间公司，发现这间公司刚申请破产，诶好奇怪哦。但是我也跟 Darby 说了这件事情，但 Darby 说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重组，一切都很好。我们就这样继续天天聊天，甚至还打电话，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子度过。Darby 有一天想到他在石油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了之后，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曾经来过维也纳一次，觉得这里很美，也不排除未来会搬到维也纳。听到这个我有点惊讶，竟然有人会在几次聊天之后就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但我并不是真的质疑他的想法啦，只是我也不对这种想法抱任何的信心，觉得他只是说说。因为 Darby 离得实在太远了，谁知道我们是不是能真的见到面。所以呢，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只是享受当下受到关注的感觉。当这样子聊着聊着，我和 Darby 的感情越来越紧密，他也不时会传他自己在石油平台工作的照片给我，就让我觉得 Darby 想在我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也想跟我分享他的生活。 Darby 接下来讯息都会一直强调他在平台上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他真的很期待就是能来到维也纳跟我互相认识。就这样几周后的一个星期六，那天天气很热，因为夏天渐渐要到了，我和朋友坐在阳台上，当时我就跟这位朋友分享着我和 Darby 的发展。我在分享的过程中当然也是对 Darby 赞不绝口，我和朋友说起他可怜的命运和他浪漫的写讯息的方式。我的女性朋友听完之后反应是一点也不喜欢，她突然抖了一下，然后跟我说我最近看过一部纪录片，是讲爱情骗局纪录片，就是故意欺骗像我这样的女性。等等，哈，什么？我朋友竟然跟我说这个？在我分享我最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她竟然跟我说这个。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完全毁了我的石油钻井平台爱情故事。这位朋友后来又继续跟我解释说，这个类似的故事通常都是诈骗，这种故事的大纲通常都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男士，他有着悲惨的命运，然后他们在石油平台上工作，或是他们是一个在阿富汗战争中受伤的士兵，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正常生活，所以他们常常会跟你频繁传讯息去取得你的信任，最后就会跟你说家里急需要用钱，想跟你借一笔钱，而薪水到账之后会马上还钱，或是这一名士兵弄丢护照，所以他需要一些钱去买一本新的护照，可以从某某地方遥远的中东国家回到他本来的国家。听完这些我突然觉得有点恶心，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我遇到的就是真的是诈骗吗？后来朋友问说 Darby 是不是有说他想要尽快来维也纳，但他的公司破产了，也许他会问我说是不是可以寄钱给他买机票。天哪，听到这些我真的要感谢我这个亲爱的真实世界的好友 Claudia， 他没有和我一起漂浮在浪漫幻想的云端上，而是很认真的摧毁我的爱情泡泡。于是我向他保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绝对不会寄钱。当 Claudia 离开之后，我又开始研究这类骗局，毕竟我就是一个记者嘛。 Google 告诉我，爱情骗局就是约会诈欺，受害者常常会有金钱的损失。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蠢，非常的愚蠢，我怎么会认为和 Darby 通过网络这种交流沟通很快变成非常亲密的感情会是真的呢？我连见都没见过他一面耶。 后来我开始透过 Google 的图像搜寻他那些传给我的石油平台的那些照片，发现这些照片都是从世界各地复制的。那 Davi 呢？ Davi 到底是谁？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后来网络告诉我， Davi 是确实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名字不叫 Davi， 叫做 V。 因为不是很方便透露他的名字，所以我就是叫做 V。 他也不在石油平台工作，他是在媒体业工作，他并不生活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而是生活在阿拉伯世界。 V 还拥有一个非常内容丰富的 Instagram 账户，我在 Tinder 上遇到的 Davi 就是盗取 V 的照片。那天晚上我就和 Davi 对质了，因为他想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好像都对他的回答很简短很冷淡。我问他石油平台的照片是不是都真的来自他工作场所，他们甚至就承认、被你抓到了。但他的理由是他的确在石油平台上工作，但是用手机在平台上拍照比较困难，所以他才用这些网络上的照片。我告诉 Davi， 如果他在发送照片这样简单的事情上都可以骗人，那我就不能相信他了。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讲有点超现实，因为我竟然正在传讯息跟一个我知道是骗子的人对质。那我相信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他的骗局已经被拆穿了，可是他还是一直不放弃。即使我跟他说好啊，我都知道这是一件骗局，所以不要再传讯息给我，这样他还是不依不饶，最后我只好封锁他了。我真的觉得身为记者陷入这种陷阱是一种巨大的耻辱。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只发生在我身上吗？还是我真的是唯一一个为爱情盲目的人？后来我做了一些调查，心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这是因为人对不断的确认还有着极大的兴趣，才会让人陷入这种陷阱。我很幸运的有人及时帮我踩了刹车。后来我继续调查，报告显示在奥地利受到爱情骗局诈骗的受害者每人损失高达10万欧元。不过在调查完这些之后，我今晚不能这样子放弃，于是我秉持着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的座右铭，我伸手又去拿了手机去解除了 Davi 的封锁，想要问他问清楚到底他想要干嘛，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情。没想到讲没几句话， Davi 竟然向我求婚，我真的不敢相信耶。于是我举报他的个人资料，并希望听得可以阻止他。后来这一名诈欺犯，我都不说他是 Davi，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又用新到来的照片创建了一个新的个人资料。几天之后我联络这个照片的主人公 V， 并告诉他说他在 IG 上的个人资料照片都被盗了，并且被使用在听的。现在我和 V 是 IG 的好友了，谢了 Davi。好，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两件奥地利，算一个是诈骗成功，一个诈骗未遂的故事。接下来很想要分享的是我自己朋友遇到爱情诈骗，而且是在台湾哦。第一个是朋友 A 女生，她在和爱情超跑男友结婚前分手，所以分手之后她其实就觉得她浪费了很多青春，她想要赶快再找一个适合走向婚姻殿堂的男生，所以她在 Tinder 上遇到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说他是工程师，已经靠投资财务自由了，工作只是为了不要太无聊。他们越聊越起劲，男生几乎都是秒回他的讯息，我的朋友也是手机不离身。那男生一直都很有礼貌，也会适时的称赞他。这个男生呢，有和朋友 A 有类似的经验，男生跟他说本来和前女友求婚就想要结婚了，结果前女友觉得说他赚的不够多，就算他是个工程师，但是总是有赚的比他多更多的人，而且他那时候也没有投资，所以他才开始学习投资。后来他就会犹豫无业，跟朋友 A 说他在投资虚拟货币啊，今天赚了多少啊，昨天赚了多少。但一开始都只是分享，过了两星期之后，慢慢的他们两个的关系引入了一种暧昧的氛围，让我朋友以为他们就真的要在一起了。 By the way， 在这里他们还没有见过面。某一天男生就问朋友 A 说要不要把钱给他，他可以帮朋友 A 投资。幸好朋友 A 都会在我们群组及时分享和这个男生的状况，就是女生之间会讨论的那种当个军师分享下一步要该怎么做这样子。他也在群组分享过这个男生投资虚拟货币的情形。当他分享这件事情，这个男生希望朋友 A 可以把钱给他投资的时候，我和其他朋友马上告诉朋友 A 这绝对是诈骗， 朋友 A 当下其实就觉得很伤心。第一个他觉得说你们确定吗，他也是有点怀疑，我们就说你根本就还没跟这个人见过面就要把钱给他。朋友 A 后来想想也是理智回来，他就觉得说啊，只觉得真心错付了。但不幸中的大幸就是朋友 A 的荷包里面没有被骗走任何一毛钱。第二个是我的朋友 B， 他有一天呢在 Instagram 就发现有一个女生私讯他，朋友 B 是一个男生，他就很好奇的回复了。女生跟他说他是朋友 B 某个朋友的朋友，因为看到朋友 B 有共同好友，又很喜欢朋友 B 发的摄影照片，因为我朋友 B 的 Instagram 是公开的，所以才加了他。那他们一开始就聊了许多摄影的事情，那女生听起来也是很爱摄影，在 IG 上也都是那种摄影照，不是那种 IG 网美的自拍美照。在 IG 上看得出来这个女生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去邻近的亚洲国家找美景拍摄。他们就越聊越深入，两个人都也是秒读秒回。朋友 B 聊一聊就觉得很疑惑，他就问女生说为什么她可以经常出国。这个女生就回答她已经财务自由了，平常都是靠投资股票赚钱，所以时间很弹性，要工作不工作都可以。当然过了不久之后，这个女生就问朋友 B 要不要加入一个股票分享的 LINE 群组，然后里面可以获得股票的名牌。这时候朋友 B 其实就知道了，他差一点就中了爱情的圈套。接下来还要分享，当然就是前面讲到的例子 Sasha， 他的爱情诈骗灵感来源就是来自于 Netflix。 Netflix 他曾经出了一个纪录片，就讲一个爱情骗子，这一部纪录片叫做 Tinder Swindler。这个爱情骗子他就是用大量的金钱，他不是只有在网络上诈骗，他是先跟女生聊天之后邀请女生出来，然后出入都是高级轿车劳斯莱斯，然后住五星级酒店，开私人飞机，就真的是用大量的金钱让女生相信他是以色列钻石富翁的儿子。骗到女生之后，他就会用各种借口，然后也会用一些情绪勒索的方式要女生们在短时间内借高利息的信贷然后借钱给他。一开始就只是一点点钱，那些女生都是小资女，就是有一点小存款然后工作稳定，这种女生他们就会一开始先借给他可能几千欧，接下来就是要到几万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借信贷。这个男生也会说哦，我会还你钱，或者说他们已经还钱之类的。后来案发之后，受害者们才知道他们的这个男友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就纯粹是个爱情骗子。他就是用从上一个女友或是女性朋友那里骗到的钱，以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就刚刚讲的五星级饭店私人飞机这种方式去再骗下一个女生。讲到这里讲了那么多，我要提供大家一些小点子去避免遇到爱情骗子，还有他们都会用什么手段来骗人。像Tinder这类的交友软体本来就是为了让忙碌的现代人扩充交友圈，尤其是有工作之后交友受限，所以透过交友软体就可以遇到兴趣相同朋友或是另外一半。没想到现在这种软体却变成了爱情骗子的温床，这种骗子很常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释出很多善意爱意，甚至就是说什么我喜欢你啊，可能在几天之内就讲这种话，让人沉浸在一种就是轻飘飘的那种暧昧氛围，并营造出那种你可以告诉我一切的假象。他们呢也会尽可能让你觉得你可以相信他，因为这种信任感是他们以后可以利用的。大家要怎么避免陷入这个爱情骗局呢？第一个，用 Google 肉搜这个人。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侵犯隐私，但是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确认一个人的真实性最好用的就是 Google。 你也可以 Google 看你自己，看会找到什么，甚至一定要以图搜图，看他传的图是真的还是网络抓的。第二个，如果他有联动 IG， 请观察他在 IG 上和人的互动频繁程度。现在假账号都做得很真，都会有很多张照片，不是什么只有一张照片，可是你会发现他可能每天 po 一张照片，甚至下面都没有人留言，没有人回应，就算你的朋友有追踪他，但是完全都没有跟人互动，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要观察他是不是假账号，最好就是看他在 IG 上和人的互动频繁程度。第三个是聊天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要求通话跟视讯，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变态，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跟这个人有继续发展的话，你要先确定一下这个人是不是长得跟他的照片是真的吗，至少能确定这是真的是同一个人。第四个就是要线下见面， 但这个一定要选择在公共空间，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遇过一个女生，她跟我说她交了一个奥地利男友，所以她才来加我的 IG， 这个女生就在想办法要过来奥地利。我听到他们就是完全没有见过面，我就马上阻止了她，我希望她在买机票前好好想想是不是真的要来。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络了，我不知道她怎么了，我希望她没有被骗。第五个呢，是不要太着急着走下一步，就像前面那个女生一样，不要还没做什么就马上想着要买机票飞到某一个国家去见这个人。当然如果是你们是在同一个国家，那你见面聊天之后要再多互相了解，才能真的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人。第六个呢，就是跟朋友同步分享你们的进展。有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朋友是可以帮你踩刹车的人，就像我们讲到第二个案件，还有我自己朋友的案件，就是我们帮他踩的刹车。最后一个，说要借钱啊，要投资的，请二话不说的拒绝。我是说我自己就是个反例啦，就是我在一起之后有向我现在的先生借过钱，就是为了要来奥地利。但是还是要奉劝大家，必须要在双方都有很强大的信任基础之下再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是借你先生的钱，所以有
损
失
是
他，又不是你。
对啊，所以我说那个不要向我先生学习。虽然我已经来过奥地利了，我们也知道对方是谁，我们也之前在一起之前就一起旅游过，所以我相信可能有到一定的信任基础啊。只是那时候才在一起，好像半年吧，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蛮大胆的，嗯。
你说那个奥地利女生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要衡量不一定说就是完全就是骗人的，因为如果他们是已经认识一段时间聊天一段时间的话，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异地，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需要到另外一地去见对方。想当然因为他们是透过网络认识，所以他们不可能有见面过。因为像我就有认识曾经一对台湾女生跟美国的男生，他们就是在 Tinder 认识，一直远距离很久很久很久，就是以网友身份远距离，当然他们有视讯有通话等等之类的。后来女生就是有去美国找男生，男生后来结婚之后就来了台湾定居，所以
也
很难说。
可是那个女生跟我说，那她能有什么很害羞然后没有视讯，他们只有讲过电话，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反正就是一个很离奇的案例。
我是觉得通话是也可以骗人，因为你不用看到他的真面目，我觉得视讯还蛮重要的。
对啊，应该说我主要是想说，当然我觉得也是可以来啊，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啊，算是自己来奥地利玩，就这样想就好了。只是他，我觉得当时他陷得有点深，就有点想要不顾一切就马上搬过来这种感觉，就不是只是来看看而已。那时候我才有点帮他踩了刹车，但是我后来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了。
我也遇过蛮多女生就会私讯我，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爱情长跑很多年，然后结婚也很多年，那就是异国恋。那他们就会私讯说，我最近跟在网络上就是听着认识的一个德国男生啊，然后我觉得我们聊得还不错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他什么之类的。我想说还没见面然后就爱上他，我觉得也是蛮快的。因为就我在德国认识的朋友，他有用交友软体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人用交友软体是有不同的目的，有一些真的只是想要约会，有些真的只是想要认识人，有些是真的想要找对象，想要交往跟结婚，有些真的是想要打炮。也许当下你可能跟对方聊天聊得还不错，不代表对方就想要继续走下一步。所以我是觉得说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男生的时候，我觉得女生也是不要太快就陷入啦。
对啊，譬如说真的想要认识这个德国男生或是奥地利男生，你就把他当做一种来奥地利或是来德国玩，在这之前都当成一种朋友就好了。因为真的不是很好陷太深，尽量也让自己在来了之后有一点退路，不要那种什么住人家家里啊，这就相对危险啊。
而且会有女生问我说，你觉得这些男生展现的这些行为或是讲的这些话是不是等于他对我有意思？然后我想说我又不认识这个男生，我不了解你们的相处情况，我也无法知道。那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约会过了，因为我跟我先生在一起超过10年。其实我觉得有好处，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根本都没有用过交友软体，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因为我那时候就认识我先生，那我就不会有这种一直要搞清楚对方的意思然后有点暧昧的那种感觉。其实暧昧是有时候还蛮好玩，因为会让你小鹿乱撞，可是有时候你又要一直猜测。我就跟那个女生讲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因为跟欧洲人或是外国人谈恋爱，他们其实都很直接， 下次你要来玩找他的时候，你就直接问他说：“欸，我对你有意思，你对我有意思吗？”这样就好啦。因为我认识在这边的朋友，他就直接跟对方讲说：“欸，如果你没有想要继续严肃的来认识跟约会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见面。”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表达，你不用去猜测对方的心意啦。我觉得这样对你自己也比较好一点。
我是想说，真的是直接问是最好的，因为我也是直接问的那一种人。可是有些女生会怕说直接问了就损失了这个暧昧的泡泡，就是沉浸在那个暧昧的泡泡里面。
是啊，但是你暧昧久了，你之后还是想要在一起，还有一个答案啊。
对啊，那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自己从里面拔出来，所以这就是很困难的。
那就让他们继续。
我遇过太多有这种问题，然后想好吧，那你就继续哦。好啦，除了这些之外，甜甜还遇过什么？就是身边有朋友遇到这种爱情诈骗？
完全没有。我遇到的朋友有几对是真的最后就结婚生子，还蛮多都是比较正面的。
对，我觉得这是最近的趋势啊，听到的也都是这一两年发生的事情。当然我的朋友们都很幸运的都没有被骗，可是被骗的不少，大家在新闻应该都看的蛮多的。所以我希望这一件案子虽然讲到这也是比较轻松，但是真的是在台湾或是在世界各国都有可能遇到事情，因为大家可能不常遇到杀人案，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在你身边发生，可是这种诈骗真的太容易了。所以请大家，请歌友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要多方确认，然后也多多跟你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分享你最近的生活，也许他们就是那个帮你踩刹车的人。好啦，那这一集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请甜甜来讲我们在 Mixerbox 跟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吧。
好，谢谢韩寒的分享。那我们这一集呢，目前为止就是没有赞助。如果大家喜欢阁楼，然后想要继续支持我们，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做案件、分享案件的话，那欢迎大家就是用一次性的 EC Pay 或是加入我们的订阅赞助行列喽。现在来念两则 Mixerbox 的留言。第一个是邱丽轩，他写：一直以来都偷偷听着，你们真的好棒哦，加油！那谢谢你，就是浮出了水面，没有再继续偷偷听着了。谢谢丽轩，
谢谢。
第二则是谢承哲，目前听到第三季第八集，从2022年开始听，一直听到第三季的第七集，就是讲 Armin Mivers 那个吃的那集，吃什么生殖器好可怕，直接鸡皮疙瘩到吓死人，听前面都没有什么感觉，直到第七集才觉得毛骨悚然。从第一季听到第三季，一直都佩服犯人心思很多，脑子有一些都很聪明，也会出现让我意外的发展。在网络交友那一集，手机上装监控，搬家还被找出来，真的觉得很可怕又很佩服。很喜欢甜甜的声音，韩寒一开始不太习惯，但是后来他分享的案件也很棒，到现在客座来宾也会问到一些自己有疑问的问题，希望两位主持人继续分享更多案件。原本要找别人说有关希腊神话的，后来突然听到了上帝的黑名单，很喜欢，很特别，一直在寻找其他相关的，后来就找到了犯罪阁楼，真的是非常喜欢，也有推荐给朋友，希望阁楼越来越好，爱心爱心爱心。欸，他是男生，可是他竟然有留蛮多爱心，我还蛮意外的。
不要这样子嘛，男生也可以有很 sweet 的一面。
对，谢谢你的留言。
谢谢。人家也很久了耶，就是他就是从第三季开始听，然后再看起来是因为再倒回去听从第一季这样子。就是谢谢承哲留言，留了好多，谢谢。就是他也是对那个就是吃生殖器那一集，吃人那一集感觉到很可怕。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凶手的一些行为感到很惊讶跟惊奇的一个人，因为他也说了就是那一集空姐然后后来被跟踪嘛，然后最后被杀死，搬家，然后手机监控等等之类，那个真的也很可怕，然后也是有可能发生在现在的时候，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既然都讲到，我想要分享一个应该是韩国的电影，就是在 Netflix 上看的，它的名字是类似我以为我只是丢了手机，其实就在讲后来有人捡到他的手机，然后开始做一些恶意的事情，去用他的手机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让他直接社会性死亡。所以这个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啊，就是看起来是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用的技术那些不是办不到。
讲真的啊，你现在提到手机的部分，手机掉的时候，现在真的是每个人应该会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但是至少我的银行的东西都是用手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手机去验证或等等之类，所以我手机掉的话，我其实掉了很多东西，很多重要的资料，所以真的很怕会掉手机。
我相信不止你，大家都是真的，大家都是，我自己也是，真的太可怕了。大家如果真的有空就去看那个电影，你有空也可以去看看，真的你会觉得毛骨悚然。大家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手机。
好，那我们现在来念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它是 NG 佩佩，标题是不只是看热闹的心态。很喜欢你们的叙述方式，除了案件本身的分享之外，也会对于后续效应或是当时环境背景加以说明，听众不单是听听案件而已，也可以借此多一些反思，想想身为社会一份子，自己对这类的议题的态度是什么？不是带着好奇心去窥探别人的不幸，而是希望从已经发生的不幸中，能有一些反省和看法的调整。哇，你的留言完全让我，哇，我不知道要再讲什么，因为你已经讲得好精辟哦。
对啊，我们就不是只是在想说用这种新三色去吸引大家注意而已，真的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希望大家去注意一些社会议题，不管是命案还是诈骗案还是盗窃案的背后，其实都有很深的社会问题，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了，那要避免发生类似的案件，大家好好去注意我们身边的社会议题，也许大家多一个人注意，多一个人去想办法要改善，就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更不一样更好。
没错，从你我出发。好，下一则留言是他用了五个 emoji， 在后面是阿尼，他是来自澳洲的留言，标题是三个赞，他很爱用 emoji。 整个追完一句话，你们超棒的，很赞的内容，尤其是第四季你们案件内容更详细，两个人搭配有默契，继续加油。
谢谢阿妮，
谢谢阿妮。对啊，毕竟我们节目已经从2021年开始，我们两个再没有默契的话，真的是可以不用做了，
要打屁股。
对啊，那案件详细其实一直都是我们走的路线，真实自己的路线，所以也很开心你喜欢啦。对啊，
就还要什么受害人的内心话有找到，我们基本上都会放进去。
对啊对啊，
就是也是蛮细节的，
因为我就觉得有对话会比较好啦。对啊，
我觉得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大家听 podcast 会很喜欢的一种方式啊，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没错，我也是。好，那我们的留言就分享到这边，那这一集也到这边就结束咯，那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